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星期二将中共国营太平洋网络、其全资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国联合通讯公司列入国家安全威胁黑名单。这个是依据2019年一项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19号宣布，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建议之后， FCC 将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增列入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通讯设备和服务公司的清单里面。FCC 在新闻稿里面说，这次行动是执行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 NTIA 代表行政部门发出的建议信函。信函解释了这两家中资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同控制以及由此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新闻稿话，联邦司法部经与国防部协调，证实了这两家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不可以接受的危险，要求将这两家公司列入清单。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在新闻稿里面说，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较早的时候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和信通在美国提供服务的授权，因为他们对美国通讯构成了国家安全危险。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国家安全伙伴他们合作，采取这个额外行动，将这些公司增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涵盖清单，关闭他们的大门。这次行动展现了我们保护网络安全和私隐的整体政府的努力。根据2019年一项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将不能够审查或者是核发被列入 FCC 受规范设备或者是服务清单公司的新的设备许可证。去年3月 FCC 依据这项法律认定5家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五家公司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威康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寻求军事足迹的野心提出警告。美国国会资助的一个智库9月20号发布报告说，美国应当强化对太平洋岛国的承诺。9月22号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蓝色太平洋伙伴国家领导人，下个星期华盛顿亦将举行第一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9月22号会晤蓝色太平洋伙伴国家领导人，并且同他们举行会议。蓝色太平洋伙伴于今年6月间形成，其中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印度获得了观察员身份。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入来。美国国会资助的一个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9月20号发布报告说，随着中国将太平洋岛国看作是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美国应当强化对北太平洋岛国的承诺。美国目前正在和这些国家商谈有关防务条约的续约问题。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援引了最近引起美国对该地区担忧的事态发展，比如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秘密安全协议。这份协议可能为中共的军事存在奠定基础。报告建议美国可以开始对其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比如自由联系邦，进行更多投资，以限制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马歇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鲁，是被称为自由联系邦的主权国家。这三个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和美国签署了条约，给予美国防卫责任以及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这些条约2023和2024年到期，美国正在同这些国家重新谈判，报告警告美国当局，如果谈判失败，这些国家可能转向中国寻求资助。白宫将会在下个星期举办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官员他们说9月28号到29号举行的为期两日的面对面峰会，展示了美国和太平洋岛国在海上安全、气候变化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关键问题上的持久伙伴关系。拜登将会在白宫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晚宴，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会在国务院主持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其他会议包括在美国商会、美国国际开发署、五角大楼、内政部、国土安全部和海岸警卫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届时将会宣布新的举措。联合国大会9月20号到26号在纽约举行，中共和俄罗斯首脑缺席引发关注。在19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论坛上，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强烈要求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暴力施压。下面请听报道。9月20号到26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或者将会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人权问题、气候灾害、粮食不安全等议题，中共和俄罗斯首脑缺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则被特许通过网络讲话，将在21号或者是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随着世界各地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维权人士和外交官敦促联合国就中共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民族采取行动，呼吁成立一个正式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就同一时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共外交官试图向其他国家游说，设法化解该国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引发的争议。美联社报道说，尽管中共将联合国奉为多边主义的准则，却不接受任何抵触共产党利益的批评或者是决策。中共外交官还对联合国人权报告提出反驳，扬言要不惜终止合作计划，还借口说西方国家企图打压中国的崛起。人权观察前任执行主任罗斯说，中共是想透过向联合国官员施压，对目击者展开报复，以及向政府官员行贿等手段，颠覆联合国的人权制度。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阿雷纳在太平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联合主办的论坛上说，联合国再亦不能够无所作为了，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欧洲等世界各地的一些议会已经将中共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对虐待维吾尔人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实施了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以阻止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在19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论坛上，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强烈要求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暴行施压，包括跟进有关新疆地区可能发生反人类罪的联合国报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埃塞俄比亚、缅甸和叙利亚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面临压迫等议题。 9月20号第77届联合国实体大会已经在纽约召开，拜登总统预定将会在21号会发表演讲。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向媒体说，拜登在讲话里面将会着重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侵略，并将会实质性地谈论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三上午，拜登总统将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一场演讲。根据事前拟定的内容，拜登预计会强调美国在加强全球粮食安全、补充全球抗击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基金、解决供应链问题和气候危机方面所做的努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在这次大会上会坚决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不公正战争，并且呼吁全世界继续反对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看到的赤裸裸的侵略。沙利文还说，拜登将会实质性地谈论改革安理会的问题。目前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沙利文说，拜登可能会发表比格林菲尔德概述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原则更加具体的公开声明。虽然拜登不会提出将俄罗斯从联合国安理会中剔除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行为已经冲击了安理会的核心，因此这个值得所有成员国集体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俄罗斯改变路线。他还说，无论拜登是公开谈论亦或是和秘书长和其他人私下沟通，都是我们目前仍然在努力进行之中的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前景仍然相当不明确，争论的一个关键点是，是不是应该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职位，以及他们是不是应该拥有否决权。而各国亦在度讨论是不是要设立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类别的提案。在星期二，川普海湖庄园案的特别主事官迪里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和川普的律师和政府律师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讲到，在法院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他作为特别主事官所拥有的完成任务的时间很少，同时亦对联邦调查局上个月的突击行动做出了一些概述。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海湖庄园案特别主事官雷蒙德·迪里在纽约和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和司法部检察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概述了他对联邦调查局上个月空前突袭川普海湖庄园期间扣押的档案进行独立审查的计划。上个星期，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艾林堪隆法官任命迪里为特别主事官，让他负责对川普私人住宅的文件进行独立审查，其中一些包括分类标记档案，一些是个人档案，还有一些被前总统的法律团队指称是行政或者是律师客户特权所涵盖的。法官堪隆下令迪里在11月30号之前完成对联邦调查局从海湖庄园查获的几千份档案的审查。迪里说，我们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要做好多工作。迪里话俾川普嘅律师听，佢哋需要证明喺海湖山庄持有嘅后来被 FBI 没收嘅文件系咪已经解密。他说，司法部向他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这些文件是机密文件，而川普的律师则回应说，他们应该有更多时间来确定被扣押文件的分类。至于档案的解密，川普的律师特鲁斯蒂认为，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可以解密任何他想要解密的档案。特鲁斯蒂说，总统档案法取代了传统的分类法，总统确实拥有不受限制的访问权和不受限制的权限。在听证会上，迪里询问政府律师，如果第十一巡回法院不批准他们的终止请求并进行干预，他们将怎样处理机密档案。 司法部要求第十一巡回法院允许继续使用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机密文件对川普进行刑事调查。司法部律师和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间谍和出口管制部门副主任朱莉·埃德尔斯坦则说，政府还会考虑其他上诉的选项。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